真危机来自内部。曾经在报章上看过如下一则消息，耸立在某某国家公园山顶上数百年以上的巨大神木，突然于昨日风和日丽的早晨断裂死亡。经专家们会诊后得知，是掏空根部的白蚁延伸到主干内部，并把主干吃空所致。数百年来，不畏狂风暴雨的摧残，无论烈日或风雪，总是屹立不坠，甚至无数雷电都没有能把它击倒的巨大神木，居然死于人们不屑一顾，两根指头即可捏死的小白蚁口中，真使人不禁感到唏嘘。有以上事件更值得我们来深思。其实古今中外历史上，这种教训不胜枚举。大自一个帝国，小至公司、家庭或个人，我们都不难发现，恶劣的环境或外来的打击有多么的险恶。只要大家肯合作，有颗奋发图强的心，危机往往反而会成为转机，使明天变得更美好。唯独来自内部的纷争、不和、猜忌、指责、互斗，才是分化毁灭团体的主因。我们也常从交通事故报道的资料中得知，在平坦大道上的肇事率往往比崎岖山路中高很多。原因无他，因为在平坦大道上，驾驶人常掉以轻心，放快速度所致。再说癌症病人，医生最感棘手的也是因为癌细胞是人体内部细胞突变所成的。如此看来，如何去防止人生的小白蚁别让它来摧残我们的幸福，仍是我们必须立刻去学习的课题。有很多人以为外来的因素主控人们的成败，其实真正的危机常来自内部，发自内心深处的力量才是主导我们成败的主因。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说得好，愉快的心是良好的治疗，神之忧郁能使筋骨枯萎。宽恕得罪你的人。每一株玫瑰都有刺，然而蜜蜂都能不受伤害，却能采集到蜜而回。反观我们自称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又如何呢？我们往往只会牢牢地记住所受的伤害，又因为太专注于伤口而无法去享受采蜜与酿蜜的美果。最近与一位商场上小有成就的朋友分享圣经的话语，当我谈到耶稣说你要宽恕得罪你的人，马上勾起他小时候不愉快的回忆。他用几近咬牙切齿的状态来叙述，从小他们家庭被他伯父歧视，以及种种不平的待遇，虽然事隔近四十年，然而他的怒气还很难平息。他反问我，像这样的长辈，我如何能宽恕他呢？我答说，不错，你当然有理由可以继续恨他，但他可一点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受影响。然而你不一样，你却被恨所产生的怒气侵蚀而不自知。他终于明白，恨伤害自己比伤害别人更深，宽恕他人，自己反而获益最大。我进一步追问他，你今天事业所以会成功，是否因为吞不下你伯父的歧视，而更促使你加倍努力才有今日的美景？他点了点头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经常有数不清的打击袭击着我们，但是这些打击究竟能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，其最后决定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有些人因而被打倒，从此一蹶不振，有人反而一跃而起，冲往成功之途。其实一个伟人之所以受人尊敬，最主要的是他连在最坏的人身上 最恶劣的环境中以及最差的事件里都能找出好成分加以发扬光大。最后，从我朋友脸上所呈现出的喜乐表情，我肯定他已跳出了恨的束缚，正沐浴在宽恕的喜乐之情里。每株玫瑰都有刺，然而蜜蜂都能不受伤害，却能采集到蜜而回。化腐朽为神奇。有一个人搬入新居之后，才发现后院中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深土里突出，很爱观瞻，但是他矫健的脑子就是无法移动这块巨石，终日闷闷不乐，忧伤而亡。第二位主人迁入之后，马上把这块巨石当成假山，在巨石旁边种植花木，建造水池，后院顿成美丽花园，来参观的人很多，大家都把目光焦点集中在那座假山上，因为那块鬼斧神工自然天成的巨石所散发出来的雄伟气息，使人赞叹上主画工之美妙，因而衬托出整座花园的丽和美。在人生过程中，我们不也常自以为有缺点或缺陷，终日闷闷不乐，甚至自怜自叹，忧伤不已吗？其实所谓缺陷，实际上常常是表示我们在某一方面与众不同的标记，也是表示我们在某方面超群出众的特点。只要运用得当，缺陷也会成为特点。贝多芬若非耳聋，或许他就不会写出如此震撼人心、永垂不朽的乐章。而海伦·凯勒的一生之所以如此辉煌，或许正是因为他那与生俱来的残障所致。所以当我们面对逆境，甚至自认他无法改变的时候，只要我们肯学习，将生命中种种负面因素转变成正面因素，它就会结出美好果实。当我们能够在无奈的环境中，也肯平静地思索改善之道，试着去将命运交付我们的酸涩柠檬调配成一口可口美味的柠檬汁时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懂，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句话的意思吧。成功不再握有一手好牌，而是把手中的牌打得可圈可点。